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28号，公元2015年6月1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与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6月7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澳洲蓝山附近的卡东巴地区接受了1000余名藏人、200余名越南信众以及其他近100名不丹与蒙古的信众共同供奉的长寿祈愿佛事仪轨。仪轨结束后，尊者向大家给予了教导。
2022年，你都就是不多。
尊者指出，西藏抗争最终只能靠藏人自己，解决西藏问题也只能通过与中国政府及人民进行接触。尽管至今中共仍在迫害藏人与西藏的文化，但是大家必须要保持希望，因为中间道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华人知识分子的赞同与支持。长寿祈愿仪轨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还同近100名澳洲华人进行了见面。当天见面会的主持人澳洲民运人士秦静介绍了尊者今年将满80周岁的情况，台下听众鼓掌表达了祝福。
今年是尊者达赖喇嘛的80大寿。
6月8号上午，尊者以宽容的智慧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说。本月7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同近100名澳洲及其他国家的华人进行了见面。达赖喇嘛尊者首先通过华语翻译向大家进行了问候。
今天在这边见到这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我非常的高兴。
接下来，尊者介绍了自己人生中的3大使命。包括推动人类合一理念、宗教和谐以及对西藏传统宗教与文化的保护发扬。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澳洲蓝山的5天弘法行程，于6月10号抵达悉尼市。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秘书扎西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当地时间今早7点，尊者抵达悉尼市，稍后在该市月神公园中向2000多民众发表了以幸福快乐的来源为主题的演说。据扎西介绍，尊者当天还同多名澳洲国会议员进行了会面。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秘书扎西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在布里斯班的行程。他指出，6月1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400多名藏人、蒙古人、不丹以及尼泊尔的信众。在给予教导时，尊者呼吁喜马拉雅区域的佛教民族，在追求现代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继承传统文化。在见面会结束之后，达赖喇嘛尊者开始了中观宝鸣论的教授活动。扎西介绍说，今天下午尊者参加了在布里斯班一教堂中举行的跨宗教活动。出席活动的有昆士兰州行政长官、布里斯班市市长以及当地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团体的代表。尊者在活动上强调了自己人生3大使命中的第2项，
即推动宗教和谐。与此同时，曾在西藏因政治原因而遭受中共关押，后逃亡印度，辗转移居澳洲的藏人次仁，于尊者访问澳洲期间，在悉尼先驱晨报上撰文，呼吁澳洲总理托尼阿伯特能够借此次机会同倡导非暴力的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会面。此外，美国哈里斯调查机构近日对2000多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访，结果显示，罗马教宗方济各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依次被选为最受欢迎16名世界领袖的第一和第二名。有62%的受访者对达赖喇嘛尊者给予了正面评价。
印度维培云龙地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印度维培云龙地抗音，
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华诞将至，西藏安多甘南州麻曲县藏人民众计划于本月10号至13号间在当地举办赛马会，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却遭中共当局勒令停止。现居法国的流亡藏人杰瑟永珠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本月5号，麻曲县藏人加央和另一名姓名不详的藏人在当地赛马场突然被中共公安人员拘捕，当局还下令立刻取消赛马会，同时派遣公安人员监视赛马场周围，不让任何人靠近。此外，西藏安多国洛州竹制县藏人云丹热杰尼因使用微信转发敏感消息而遭中共拘捕。此外，西藏安多拉布冷地区今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拉布冷寺的四名僧人近日无故遭到中共的拘捕。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朱一南记者透露，当地时间6月5号下午7点左右，拉布冷寺僧人琼格金巴、格桑、加央三人在外出时突然遭中共公安人员拘捕，当局未向家属解释拘捕的原因。拉布冷寺另一名僧人格桑莫兰也于同一天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秘密拘捕。这名消息人士介绍说，6月5号当天，拉布冷寺僧人格桑莫兰在自己家中突然被中共公安人员拘捕，当局同样没有解释拘捕原因，目前外界仍无法得知被捕四人的状况如何。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于上周五6月5号在印度阿鲁纳尔恰尔邦同该邦首席部长纳坂图吉、城市发展与规划部部长白马康珠、文化与旅游部部长腾多以及阿鲁纳尔恰尔邦议会副议长等政要进行了会晤。当时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与上述政要主要就有关印度政府为改善流亡藏人在印度的就业、土地使用合法化及申请贫困救助等事项而颁布的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方面进行了讨论。而阿鲁纳尔恰尔邦首席部长纳坂图吉为首的政要也承诺将落实这一援助政策。议员白马琼乃和达瓦平吉两人从上月10号至29号间对印北西京邦境内的让汪拉、西蒙加拉邦的萨鲁嘎拉以及嘎伦堡等地区的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向上述地区的藏人民众就藏汉互利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流亡藏人社区的民族发展过程以及尊者达赖喇嘛的业绩等方面进行了讲解，并询问了解了藏人们的生活状况。
6月8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所谓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 内容中充斥着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化。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戈桑坚真分析说，中共此次发表的人权白皮书是对国际谴责声浪的反驳。
其实中共他一贯的做法，他并不是把国际社会对他的善意的批评把它作为改变自己国内的就是人权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反而他都会把这些善意的这些报告都理解成那么国际社会对他的内政的一些干涉。
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提到中国人民在人权方面上得到多少进展多少保障。对此戈桑坚真指出，
经常以出这种所谓的白皮书，那么以强制独立的方式去来维护自己非常糟糕的人权状况，那么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做法一贯这样下去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僵硬的一种做法。我认为
最后戈桑坚真强调，中共与其用文字形式来狡辩自己犯下的践踏人权的行为，还不如以实际行动来进行改变，这才是回应各界谴责的最好答复。
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西藏境内知名歌手郎杰曲措演唱的歌曲《祈愿长寿》。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